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我作为一个单身的姐妹女士，我非常喜欢新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喜欢的原因除了我有份涉及在里面的谈话内容当中，也是让我学习了很多相处的功夫。我也真心的佩服你们二位男士，已婚男士确实有对妻子或者对孩子有一份很大的包容心，因为真的很困难，你知道吗？相处你才会发现原来相爱之后还有后续的事情的，不是光是你浓我浓就足够，需要忍耐，因为你是妻子最亲密的人嘛，所有的缺点你都要爱，你都要包容，所以我真心的佩服你们。
比如说啊，我们是普通的朋友，那我们觉得双方
不合的话，
不合最多不理咯，
对，少一点见面
最多就是对啊，谁也不理谁咯。但是如果你结了婚，你整天住在一起，那就成问题了。如果你不讲话，你怎么
对
这个就
冷战咯，
冷战，然后最后就离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关系，双方的关系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不断的建立的，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亲密关系不单单是身体，也是心灵这种关系的一个建立。所以互相的认识，互相的改变，互相的扶持，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去建立的。
那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听听看这个新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今天就是讲婚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了，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阿牛。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呢，算不得臭皮匠吧，
算不得臭皮匠，但是我们的主题还是围绕着究竟婚姻是什么。作为一个未婚的女性呢，我想访问一下两位已婚的男性，今天跟你们做一个测试。测试什么呢？
测试什么？
测试你跟你配偶之间的亲密程度。这个亲密程度不限制于肉体上的那种亲密，是你们在沟通之间的那种亲密程度。好，听听看，有四个选择。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言语上的亲密程度表现为 A， 听清楚了，话说的很多，但是很少会流露出真情的实感。好，这个是 A。 B， 说的不多，但是会流露真情的实感。不太说话的，但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真实情感。好， C， 我们说的很多很多，也常常流露出真情的实感，两方面都是有的。好，最后一个选项 D， 我们说的不多，也很少流露出真情实感，就是两方面都没有，都很缺乏。请问你们二位是 ABCD 哪一项呢？
我感觉自己像是 B。
B，
对，我们说的不多，但是会流露真情实感。但是这个也要看，因为我是上班一族嘛，下了班以后，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其实我们说的挺多的，也会流露真情实感。但是没上班啊，或者是把时间拉长了以后，接触的时间其实
反而是下班。我以为男人下班之后都很疲惫，也懒得跟老婆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总是觉得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明白，因为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工作范畴里，可能对牛弹琴的情况，我自己在幻想了。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 福婚姻秘诀。
也不是对牛弹琴，明明是人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时间是有限的，你白天都在上班，回到家里面的时间有限。你比如说我，那小孩子要读书要学习啊，做妈妈的要照顾多一点，往往呢都是各在各的房间，那就很少讲话。
那请问你的选项是不是 D 呢？
没有，我在 B 跟 D 之间，的确是讲话少。
最重要的是后面到底有没有流露出真情的实感。
我不能说我没有流露，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流露。时间有限，比如说小孩子睡觉了，然后我们在一起讲讲话，讲讲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谈谈我的个人的感受啊，你的感受啊，大家谈一下，自然就有一个内心的流露。你像我昨天回家10:30了，差不多11点了，什么心灵交流呢，还是什么袒露呢，
很少了，
很少了，就是谈一谈啊，你做什么事我做什么事，大家就睡觉了。
我作为女性吧，其实我们没有要求伴侣每天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话，也不需要说甜言蜜语来哄我们，有时候只需要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拥抱一下，或者拍拍肩膀。
可能是年轻的，比如说刚刚结婚的时候这样，
或者
老夫老妻，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啊，老夫老妻的可能就少一点了吧。
老夫老妻就不能拥抱了吗？
有，但是也不是有说哎你抱抱我呀，或者我要抱抱你啊，很少有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每天早上上班出门之前都会亲吻一下，不单单是说会亲一下脸，
亲一下，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会有会有。
你这么一说，
天成老师学一下人家，
我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了。
不要，一定要保存那个新鲜感的。很多老夫老妻已经把爱情变成感情了，就是从爱人变成亲人。当然说你们两个是亲人没错，不要忘记当初那种爱的感觉，还是需要的。
所以你说亲密呢，很多的时候就想到肉体
性行为啊，
比如说亲亲啊，或者是抱抱啊，或者是性行为啊，就像一开始讲的，这种心灵的沟通呢，比这种肉体呢，我觉得是更重要。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在创世纪4:1里面说阿丹跟好娃同房，如果我们看这个中文的话，好像是睡在一起的
意思，生孩子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那个词的原来的意思是指认识，就是阿丹认识好娃，不单单代表的是一个肉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一个心灵层面的认识。
怎么样去深一层去认识你的配偶？我站在女性的角度，我总觉得男人是流泪就是比较少见的嘛，男人眼泪不轻流嘛。很多时候你们是不是把真实的情感放在心里边，把软弱的一面隐藏，或者戴着个面具，即便对面坐的是你妻子，也不愿意让她看见你脆弱的一面呢？
其实我觉得男性呢很少外露，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华人中国人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当我在公司，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受了气或者有什么样的委屈，回到家里面就很少讲，放在肚子里。比如说我在外面有什么好的，我可以跟家人讲。通常来讲呢，是很少有这种心灵的沟通。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去改变这样的观念，尽量的去表达内心的感受。刚才你说 B 跟 D， 我觉得我在那个之间。的确，男人呢，通常那个语言呢是有限的啊，
是
一天可能就是几千个话。
那女人呢？
那么
几十万个字吗？
对，在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把它用的差不多了，80%-90%。你回到家里面呢，你就
很累。
通常很多男人就不讲了，
只剩下那一两成了啊。
看着电视，就很少说，
没错，
我心灵的沟通。所以呢，这方面呢，我们尽量学会去表达。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亲密感，再重新强调这个亲密感。不限制于肉体上面的，更重要的是在心灵上。为什么我会说男人比较喜欢把话藏在心里，比较喜欢把真实的情感藏在心里呢？其实这个亲密感的建立呢，是要求向对方袒露自己脆弱的地方。不要总是以为如果你在你妻子或者伴侣面前 表现脆弱的一面，对方就会看不起你。
嗯，
没有的。
嗯，
我们是很盼望你能够把真实的情感告诉我，跟我分享，让我知道原来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你愿意把最软弱的一点让我看见。代表什么呢？我们之间的信任度是很高的。
对，所以天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看阿丹是孤单的，
嗯，
看他是孤单的，所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那个时候他们二人在一起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这个也不单单是指身体方面的赤身露体，
嗯，
是两个人的情感可以畅通的交给对方，可以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跟对方讲，不管是软弱方面的还是刚强方面的，对方看自己的失败，他不会觉得我要贬低你。所以我们从天经里面的教导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一个男人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告诉自己的妻子，那妻子其实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帮助者，一个安慰者，而且不会觉得羞耻。
其实我觉得也不单单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内心那个表达是一个全方面的。
嗯，
比如说我看这件事，有的人认为是好事，有的人认为是坏事。
嗯，
那我有内心有个感受嘛，我把我的感受讲出来，别人欺负我，那把我的感受讲出来，我愤怒，我对对方我有一些怨言，这个是一个情感的表达。
嗯，
所以我对我的小孩培养，从小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嗯，
你把它表达出来。作为一个男人特别需要学习的就是把他内心当中那个感受讲出来，
千万不要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要不然就会产生一道墙或者一个隔膜，是永远都穿不过去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小燕，你现在因为没有结婚嘛，如果你跟男性之间谈恋爱啊，嗯，或者是别人对你有好感啊，你最痛恨的是他对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最痛恨的是不认真的。很多男生没有标签，男生，女生都不太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觉得那一刹那的浪漫，就充分的头脑。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她很喜欢很迷恋某个男性朋友，我就问她说，你认真的想想，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你下半辈子就是跟他一起生活了。
嗯，
不要短视，要看一下远一点的方向，到底跟这个人的价值观合不合，性格合不合，想的事情、生活方式、模式、习惯，你能不能接受？不要只看，嗯，他外表挺适合我的，他外在条件挺适合我的，心灵上面交流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嗯，所以刚才讲那个亲密，亲密好像那个原文有一个意思来讲，
亲密它其实英语的那个亲密是源自于拉丁文 intimus。它的意思是内心深处，
内心深处，
也就是说它不是指肉体上的亲密，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灵魂之间，
嗯，
啊，我们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啊，然后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同步啊，我们的沟通是不是顺畅啊，
嗯，
是这方面的亲密的意思。
两个人从谈恋爱开始就应该注重，当然你从外表我们要注重这个人个高个矮啊，胖瘦啊，但是要注意内心深处是不是两个人相配，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彼此的相认，认识，然后慢慢慢慢的彼此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就会把亲密感觉成为一种感情的纽带，它意味着双方之间可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负责，也相互的信任，两个人之间可以畅通无阻的来交流。那这样的话，遇到一些感情的波折，或者是生活里面柴米油盐醋出了什么问题的以后，相互之间也可以来担当。
亲密感当然不是自然发生，是需要双方努力的去一步一步的去了解，去经营的。其中一方不配合的话，整件事情就不会完美了。
前几天呢，知道两个人呢，就是一对夫妻啊，结婚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当中有一些问题，做丈夫呢大吃一惊。
嗯，
突然间这个太太呢要离婚，他就奇怪了，我们是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最关键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呢不是很认识，
不是很认识。闪婚吗？
不是。
嗯，
你想想结婚这么久了，
还是不认识吗？
外表当然认识了，我们都挺好，一开始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很亲密的。
嗯，
但是慢慢慢慢的两个人就疏远了，可能这个先生呢在外面打工，太太在家照顾孩子，慢慢慢慢的就生疏了。刚才讲的内心深处是不是认识，作为一个男士就是从肉体上很多需要，做太太呢就是说从心灵上有很多需要。那么两个人当你不认识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远， 亲密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大家需要去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沟通，彼此的维持。
我们也希望呢，无论你现在已经已婚结婚很多年，还是刚刚结婚处于那个热恋期也好，请认真的思考一下，到底你跟你配偶之间亲密程度有多少呢？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真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当我们明白上主的心意，你就会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不就是有主的计划在里面的，不只是你浓我浓的。而且刚刚讲到亲密关系不单是身体上的那种连接，而且是身心灵一起的连接，两张纸连在一起，两条树枝接在一起，成为一体的那种关系，
好像一棵树。
嗯，一棵树，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婚姻关系呢，真是不容易建立的。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呢，可能这个性格呀、习惯呐、文化呀、各种的背景可能都不一样。当你们说你们弄在一起的时候呢，
嗯，
需要很多的磨合。
对，要是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盟约，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每天都有人离婚，离婚率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我们作为信徒，或者我们接受了信仰，我们明白上主的心意，你就要知道，从第一天你决定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你就必须永远向对方委身。虽然天经里也是有订立离婚的做法，不过这个纯粹是为了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去保障受害者或者是被受虐者而定的。基本上呢，上主是不希望我们的婚姻走到破裂的那一步的。
嗯，所以在破裂之前呢，我们想办法去建立这种关系，彼此的弥合。如果没有好好建立的时候呢，这种就好像那个墙啊不断的裂开的时候呢，最后就是倒塌。
对，没错，如果真的接近要裂开的地步呢，赶紧要来到上主的面前，共同的去寻求帮助，共同的去督啊。相信呢，上主作为一个中保，他也是在家庭作为一个调解的角色，只要双方是住在耳下里面的话，我相信很多事情都能够容易处理的，只要你们中间还有那一份爱存在的话。
嗯，接下来呢，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从人生的需要看奈撒拉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亲爱的 Dusty， 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从人的软弱看与麦西哈的本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寿终之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汉字长寿的寿，寿字里面有一个小寸，寿含有长的意思， 但为什么里面有一个明显具有短意的寸字呢？这个寸字是那些过迷醉生活的人的当头棒喝。醒来吧，人生是短暂的，等到一双脚踏入坟墓的时候，醒过来已经太晚了。如果幽默一点而讲，这个寸字旁边有一个口字，哦，还是英寸呢，比中国的寸更短。这个寸字与时间的时字之中的寸具有同样的意思。中国谚语里面缩枪的缩，射箭的箭，小马驹的驹，瞬间的瞬，都是这个寸字的注解。只有秒计的钟。有一年的农历新年，我在一家餐厅里看见了一件奇事，墙上的时钟时针与分针都没有，只有秒针在那里跑。我一方面觉得奇怪，而另一方面深有感受。秒针是时间的翅膀，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化身，它使我向自己默默地说，你已经过了37个年头了。记得在一个博物馆里看见一个数百年前的沙漏，是用瓶子制成的，瓶的上半部分装满了细沙，中部是一个很细小的井口，细沙由此口慢慢漏下，按其速度计算时间。它给予我一个启示，细沙漏下时由中间部分开始，周围靠平的沙完全不见变动，但是当中间的沙漏完时，四周的沙便突然塌下，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人生也是这样，突然来到尽头，一切都结束了。使徒包鲁斯的一个比喻，使徒包鲁斯用帐篷来形容人的躯体，这帐篷是临时的，不久便要被拆毁。如果清明节去墓地缅怀亲人，我们会看到在那些修建的十分美丽的石墓之下，躺着无数被拆毁的帐篷，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使徒包鲁斯所说的永久的房屋，也就是天园。寸的启示之一，短命的伟人。寸字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我们要抓紧这短促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舒伯特只活了30岁，从1797年到1827年。莫扎特呢，他只活了35岁，是从1756年到1791年。孟德逊只活了38岁，肖邦只活了40岁，但是他们都留下了伟大美丽的乐章，感动了不少人的心灵。亨利·马丁只活了31岁，但是他丰富辉煌的人生在教会历史上永远留下了动人的一页。有一个短短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老先生，一个波斯的君王向一个对他深深躬身行礼的老人说，您请坐，我不能接受像您这样白发彬彬的老人家敬礼。老人坐下以后，君王问他说，请您告诉我您的年龄，您已经过了多少个寒暑。老人回答说，我只有4岁。什么？君王说，您是一个在坟墓边缘上的人了，还这么幽默吗？老人说， 我不会在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上说笑话，因为我虚度了80年的时光，都枉费在愚昧的享乐上，只有最后的4年是用在有意义的善行上，只有这4年才是我真年岁，其他的都耗费了，都耗费了。亲爱的道斯提，让我们来算一下自己真正的年岁吧。尔撒·麦西哈只在世上活了32岁，但是他成为人类最高的榜样，他给我们留下了清楚的脚踪，让我们跟着而行，走一条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寸的启示之二，有限中求无限。我们不但要抓住这4寸的人生，过富有价值的生活，更要因为今生的瞬息即过，而去寻求那永恒的生命，为来生做预备。天经只是我们关于来生的2点。第一点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那里说，非至圣没有人能见上主，也就是说，有罪的人没有永生的希望。第二点是，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解决人类古纳哈的问题，使归向他的人不但今生过良善的生活，而且来生获得无穷的生命，这就是天经的拜热卡提。
人生当中经历不同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只有尔撒麦西哈是我们真正的能力，是我们真正的智慧和动力。
是的，人的脆弱与麦西哈的能力很提醒的一个及时的提醒，因为在包鲁斯他写书信的时候也跟信徒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麦西哈的能力能够临到他身上。确实的，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已经学习了，当我觉得疲累，当我觉得已经走上绝望之路，赶紧第一时间要做的是多啊，寻求他的帮助。有一首粤语的诗歌，其中有2句歌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何时我跌倒，何时你扶持，这个你就是讲到上主麦西哈尔撒。
的确，他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力量。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布特鲁斯1章20到21节。
麦西哈是在造化顿亚以前是真主所预知的，但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出来，通过他，你们对那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真主有信心，使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真主。
的确，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真主，因为他是我们全能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在造化万物之前已经在那里，更是在末世向我们显现出来，透过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生命，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的道斯蒂愿意来得到主的恩典，随时可以向主来度阿，向他来呼求。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